第十一章，不约会，你疯了吗？有人问你为何不约会时，你该怎么办？有一天，我那七岁的弟弟布雷特一五一十地告诉我，跟他一起上主日学的苏西很喜欢他。我问他，真的吗？嗯，他语气平和地回答。他把他的泰迪熊取名叫布雷特，而且还在教会里面亲他。什么？然后他也亲了一下我，还要我做他的男朋友。你说他什么？不用说你也知道，这件事儿在我们家里接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暴。我的爸妈要布雷特不用担心交不交女朋友的事儿，而且还告诫他不该让女生亲他。这次事件虽然很有趣，但却触及了一项十分严肃的议题，被别人配对的压力。可能你也有不同形式的类似经验。我们都要面对从家人、朋友，甚至于来自陌生人的压力，迫使我们认同一般人恋爱的文化。身边的人都期望我们进行约会，如果我们不约会，他们便一直挑战我们的标准，有时甚至嘲笑我们，而且总是提出很多的问题，我们该如何回应呢？在这一章里，我想提供一些方法，让你自信地向他人说明目前不谈恋爱的选择。以下提出一些例子，是大家可能遇到的情况，并提供一些原则，帮助并引导你脱离窘境。状况一，在学校餐厅。尚恩坐在餐厅里吃午餐，要把硬掉的薯条和饮料吃完，其他学生慢慢的离座，兰迪走了进来，他用充满自信的招牌笑容跟尚恩打招呼。
在做啥啊，老弟？
兰迪侧身溜到尚恩桌边。没什么，要吃薯条吗？兰迪瞄了一眼冷掉的薯条，回答道，
不用了。
哎，我知道你要准备去参加宴会，我要带珍妮去。我在想结束之后你和你的舞伴可以来我家，我妈说我们可以泡热水池。哦天哪，你有看过珍妮穿泳装的样子吗？你要不要来啊？
兰迪，我不知道，那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哎，
别这样嘛，你可以邀请美玲嘛，她现在没有男朋友啊。
不了，我真的不想。
你在讲什么？你当然想了。兰迪开玩笑一拳打在了尚恩的手臂上。听我说，兰迪，我真的不想去参加宴会好吗？
不去？
对了，我和班恩还有安柱要带我妹还有几个教会的女孩去吃晚餐，然后去我家玩益智游戏。
益智游戏？
对啊，拼字游戏那种。
拼字游戏？我本来可以凑合你和美玲的，可是你既然要和你妹还有一群没人要的女孩去吃饭，还要玩拼字游戏，
老弟，你难道疯了不成？
他们不是没人要，我们只是像朋友一样出去玩而已。你要去就跟珍妮一起去，不要因为我不去就刁难我。
嘿，我又不说你的朋友不好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上次你跟别人出门是什么时候？我指的是你跟女孩出去约会哦。
老弟，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。
谢谢你的好意，尚恩讽刺地回答道。兰迪同时起身离去。兰迪走到了餐厅门口，忽然转过头来对着尚恩说，
嘿尚恩，我想到一个可以玩拼字游戏的字了，怪胎。
呵呵呵，一点都不好笑，
尚恩自言自语着，兰迪的笑声在走廊里回荡。
如果你遇到类似的状况，我就知道你很难不发脾气。虽然不动怒不容易，我们仍需要学习如何坚持信念，并且不对不认同我们或取笑我们的人产生怨恨。当我们告诉他人我们的看法时，必须要谨言慎行，如此才不会落入愤世嫉俗、讽刺挖苦，或者处处提防他人。
疯狂杂志，没错，就是那个 Mad Magazine， 一期不按常理出牌的幽默以及疯狂文明，里面曾经刊载过一系列名叫做《笨问题蠢答案》的连载漫画。顾名思义，这些漫画的内容隐含的前提就是，如果有人提出了一个很蠢的问题，他就该得到同样愚蠢的答案。比如说，里面有一集画了一个人，他问着一个正拿着电话听筒的女生说，你在讲电话吗？于是那个女生充满讽刺地回答了他一句，不，我在挖耳屎。我之所以讲到这则漫画，是因为
当别人质问我们拒绝约会的决心时，我们回答的态度绝对不能像这样。即使别人的问题听起来很蠢，也不要玩笨问题蠢答案的游戏，而要以谦卑荣耀基督的态度回答所有问题。当我们表明信仰时，不要让别人感觉到受排斥，只要恪守自己的信念，并且凭爱心回答，如此一来，别人就会愿意听我们的话。所以第一个沟通的原则是，我们要以谦卑以及讨神喜悦的态度来传达我们对约会的看法，而非矮化他人。当我们与别人的做法不同时，很容易落入防备批评的心态。我知道有些人，恐怕我自己也是，常常自以为是，沾沾自喜地谈论自己的约会标准，这样的态度非常不对。我们遵循这样的信念并传达这样的信念，为的是荣耀神，服侍身边的人，不是为了让自己高人一等或因而看不起别人。神恨恶骄傲与自以为意，所以跟别人讨论时要避免这样的态度。状况二，黛西阿姨。
橘子、鳄梨玉、金色。
萨拉沉思着，阿姨家的每样东西都是橘色、鳄绿色或金色。她站在黛西阿姨的客厅里，边喝着冰红茶边想，这茶杯还是老式的爱心熊系列珍藏杯呢。正当萨拉想得出神时，黛西阿姨跟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阿姨抱了抱萨拉说，
萨拉宝贝，你好香哦，哪来的这么香的香水啊。
然后阿姨的眉头上扬，问她说，是不是男生送的？
是啊。
萨拉扑通地坐在沙发的地板上， 淘气的豆展阿姨，萨拉的妈妈舒服地坐在沙发上，满脸微笑。到底是谁啊？阿姨几乎快叫出来了。谁送你的？是不是有秘密不告诉我？快说是谁。萨拉得意地说，是我爸。哦，你真会捉弄人。阿姨边说边坐到妈妈旁边，别闹了，快点告诉我你的爱情生活吧。萨拉手抚着金色的绒布地毯，心想，又来了，每次跟黛西阿姨见面都是相同的一堆问题，黛西阿姨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想约会。哦，黛西，不要问了。萨拉的妈妈赶紧解救她，萨拉才16岁，而且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跟萝卜都不喜欢他跟男孩约会，小孩子谈恋爱只会惹出一堆麻烦来。而且萨拉在教会很热心，他也想要念大学，没必要为这种事情分心。可是他需要一个男朋友啊。黛西阿姨好像没听到妈妈说的话，继续说着，她长得这么漂亮，不应该阻止她谈恋爱。我告诉过你，安琪交了男朋友吗？他是克拉克学院里最棒的男孩哦。他们是在姐妹联谊会的一次派对上认识的。黛西阿姨只要一讲开，就没有人能阻止她。她要讲起表姐的新任男友，可得花上半个小时才能停呢。萨拉看着妈妈，妈妈叹了口气，对着她微笑。萨拉的妈妈很习惯黛西阿姨这种个性了，现在她的眼中充满着了解与支持。孩子，别担心，你是对的，别因为这样而沮丧。一旦决定不约会，必然会碰到像黛西阿姨这样的人。如果你不是已经有了这种亲戚的话，他们不会理会逻辑、价值观或者圣经原则。当然了，你可以跟这样的人争辩，争到最后脸红脖子粗，最后他们还是会坚持你应该赶上约会的风潮。当你与这样的人互动时，切记以下的原则：做你认为对的事，不需要证明别人是错的，别人一味想成为你眼中的好人，也别偷偷希望他们的生活会变糟，好让你能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。反之，要专注于遵从神的旨意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帮助其他人顺服神。所以，不需要证明别人错了，也可以在神向你显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。有时候，我与别人分享我的信念时，他们还是会很强烈表达反对意见。他们与我的观念不同，那一点都没关系。如果他们继续沉溺于不适的交往关系，我会祷告求神怜悯他们，就像神曾经怜悯我一样。但是我不会再纠缠下去，因为当他们准备好时，神就会在他们身上动工。通常最令人信服的论点就是你的亲身示范，我们要尊重别人有不认同我们的权利，同时盼望我们身上的某些势力能够在一些积极的方面引导他们，让他们顺服神。状况三，礼拜天下午的抉择。泰勒一家人在礼拜后总是最晚离开教会，这点使他们感到非常的自豪。大儿子保罗也不再催促爸妈回家了，所以只要爸妈在与其他的夫妻聊天，他们就会跑到教会的停车场溜达。这次他看到一群朋友在车子旁，嗨，保罗。他听到女孩在叫他，是艾琳。艾琳才刚参加普勒斯顿山谷圣经教会，他已经跟青少年团契的孩子混熟了。他很外向，充满活力，而且套句不只是一个男孩子说过的话，他真的是美呆了。艾琳，你好吗？保罗往他们的方向走去。
你们下午要干嘛？
有个男孩叫住他说，
嗨，保罗，我们要去华尔街的比萨吃中餐，然后去河边玩，你要去吗？
哇，去嘛。艾琳抓着他的手臂，他哀求的语气让保罗的心跳加速，他靠得更紧，而且还帮他整理领带。
泰勒先生，
他用半戏谑半严肃的口气回答道，请您务必到河边一趟。
是吗？
保罗回答道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紧张。好嘛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车，你可以跟我回家，等我换一下衣服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吃披萨，结束之后我可以从河边载你回家。他很想说好，只要是男生都会说好，可是保罗知道这样做不对。艾琳的语气和动作很明显是在暗示他喜欢他，而且这种喜欢超过弟兄姊妹之间的情谊。艾琳知道他不约会，而他也没有真的提出约会邀约，但是答应他的提议等于说是踏出了错误的一步。保罗暂时还不想谈恋爱，保罗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他家的画面，
艾琳的母亲是单亲妈妈，假日也要工作，这样实在不好。而且他们两个会一起抵达餐厅，这样一来，其他人就会把他们当成一对，然后艾琳还会载他回家。他很风趣，也很漂亮，但是保罗知道目前不该为这件事分心，跟他一起去教会会把事情弄得很复杂，他不想玩弄他的感情。他无奈地笑了笑，
其实我很想去，可是我的爸妈喜欢我礼拜天待在家里，而且下午会有一些朋友来我家，恐怕这次我没有办法去了。
嗯，好吧，艾琳稍微撅着嘴回答道，然后便转身回到那一大群人中间。
那就礼拜三再见了，保罗回答道，接着大喊一声，大伙好好玩啊，
一边朝着教堂的方向走去。当时他的父母正好结束了谈话。保罗面对着进退两难的窘境，忍受亲友的轻视与嘲弄还好，但是要拒绝别人的邀约就太不上道了。要怎么做才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隐士呢？有个女孩给了我一封电子邮件说，
救命啊，上个礼拜又推掉了两个约会，我的借口快用光了。
对这个女孩以及保罗来说，借口总有不够用的一天，他们迟早要解释为什么现在不想追求爱情。这个问题正好让我们可以提出沟通信念的第三个原则，沟通信念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别人并使其成长。这个原则是指，有时候我们应该向别人解释清楚，让别人了解我们的信念以及不约会的原因，但有些时候我们却不需要这么做。我们的解释有时确实有所帮助，能保护对方的感情，还有可能向他们提出挑战，但有些时候我们讲道理只会让对方更困惑，还有可能破坏友谊的自然发展，甚至传递出自己比对方清高的讯息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决定何时与对方分享我们的观点呢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但我们却可以分辨什么时候适合讨论。首先要明白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朋友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点头之交，另一种却是深厚情谊的朋友。当我跟某人不太熟时，通常不会深入探讨我对约会的看法，因为不了解我的人很可能会误解我，会觉得我太武断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一个刚到教会的朋友问我有没有女朋友，我会微笑着对他说目前没有。这时要是展开一场讨论，讨论约会的七大致命习惯，那就有点过火了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会跟亲近的朋友解释我的信念，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被配对，而且在我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之前，我只想交朋友。我已经跟一些朋友讨论过，也把那些影响想法的书和正文拿给他们看，不论他们是否认同我的想法，我也已经花过时间解释我的立场。这么做让我过得比较自在，而且也顾虑到了他们的感受。就像有一次我决定跟一群朋友去看电影，就在最后的一分钟，除了一位女孩说要看，其他的人都决定不去了，而她本身就知道我尽量避免跟女孩一对一约会，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得改时间，她并没有因此而受伤，而且我也不必做过多的解释，她相当的尊重并且愿意配合我的信念。当分享的时机来到时，你该怎么说呢？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语句，记住你的目的不是要赢得这场辩论，也不是要说服你的听众。如果你的朋友们认同你的信念，那真是太棒了，但你的主要目的是谦卑地表达神向你显明的真理，鼓励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成长。当你解释过对约会的立场时，要详述你的生活，别针对他人做普遍性的陈述。记住，你不用替别人生活，你只负责过自己的生活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听众愿意分享他们的挣扎与问题，这样你就有机会予以劝告和祝福。表明我们对约会的信念主要动机乃是服侍他人，我们希望这样的举动能有效地促进和平、仁爱以及公义，进一步的荣耀神。当我们过于重视别人对我们的评价，当我们只重于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就会变得处处防备并且专横跋扈。当我们优先的考量是向人显明神的爱并且顾虑他人的感受时，就比较容易做出明智的选择了，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不该说什么。如果人们用那种不约会吗？你疯了吗？这种眼神看你的时候，要学习使用使徒保罗的心态来回应。正如他曾经描述跟随基督所受的苦一样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
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要忍受嘲弄之苦，丝毫不退缩。你曾因为人不了解你对约会的信念而遭人鄙视吗？别急着反击，反而要以恩慈相待，并且求神怜悯他们，如同他怜悯你一般。
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活水江河来涌流。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圣灵恩与浇灌我心，求你充满我，改变我生命，我要更多想你，我更多爱你，使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，保守我的心，永不离开你，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，我要快跑跟随，我紧紧跟随，在你同在中有生命泉源涌流，在这泉源我焕然去水。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活水江河来涌流。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圣灵恩与浇灌我心，生命，我要更多想你，我更多爱你，是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，保守我的心，永不离开你，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，紧跟随，在你同在中有生命泉源涌流，在这泉源我焕然去水。我要更多想你，更多爱你，是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，保守我的心，永不离开你，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，进入你的同在，活水江河来涌流。 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神灵恩与浇灌我心。